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e.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很高兴跟各位听众来分享。我自己在30岁左右信主，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对信耶稣的看法。在30岁的时候，我自己的生命觉得很空虚。其实我那时候在外人看来有好的婚姻、好的工作，还没有小孩，似乎一切都很正常。但是在正常里面，我的心觉得我的配偶虽然对我很好，但是我觉得我的心里面没有办法因着一个配偶而得到完全的满足。等到我信主以后，我才知道原来人类被上帝所造，他的心是不可能得到完全的满足，除非跟他的创造者接上关系，让创造者来满足我们内心的空处。这是我后来才明白的。不过当时因为心里面的空虚，虽然有前途，但是好像觉得如果我今天死了也没有关系，因为我并没有对前途有什么兴趣，所以我的人其实是很沮丧。在那个时候，有人请我去教会的一个诗班演唱的时候去听。我个人一直从小喜欢唱歌，所以对于音乐是非常喜爱的。那天诗班唱完诗歌，有牧师讲了，希望有人能够愿意回到天父那里，我就举手。那天开始，我真的知道我的生命开始改变，不是很快的，是慢慢的。有什么改变呢？我自己想一想。首先，其实我的困难并没有少，但在困难里面，我开始经历到上帝给我的恩典，就是有一些人来帮助我，他们帮助我读圣经，跟我一起祷告，所以我也渐渐的知道，原来我的力量不是从环境来，不是从顺境来，而是从神的话语。他告诉我，他是我的力量，是我的高台。他告诉我，他是我的磐石。然后我渐渐的认识他是怎样的一位伟大的上帝，但是虽然是那么伟大，却对我这个人有兴趣，而且愿意跟我这个人交通。于是我就建立了我自己跟他的关系。那个关系里面，我跟他说话，我听他从圣经里面告诉我，教导我，我有痛苦的时候我告诉他，他安慰我。我没有听到什么声音，但是他借着他的话语安慰我。我也开始看见他给我智慧，让我知道怎么解决一些困难，知道怎么应对一些危机。然后我也看见我家里的人渐渐的也可以感觉到我的改变，因为我不再随便发脾气，我也不再不能忍受任何一点不是按自己意思做的事。我开始成为一个忍耐的人，我开始什么事情就跟耶稣多讲， 不去向我的家人抱怨，这些都是慢慢的，在我自己都没有感觉到的时候，它就慢慢的出来。现在我已经信主30年，我看到他给了我很多平安喜乐，在我困难的时候，我并不是说我一生都没有困难，而是在困难里面他带我过去，而且在困难里面他让我心里有力量，而且我读圣经就越读越懂，我就越来越经历到他的信实。所谓他的信实，就是他绝对不骗我，而且我跟他的祷告如果是合他心意的，他真的就给我成就，只是不一定是按照我自己的时间，但是他成就的是最好的。所以我觉得做了基督徒以后得到丰盛的生命，是因着跟我的主建立的关系，然后我开始对未来有盼望，我看见永生是什么，不是看见眼睛，心灵知道原来我死了以后都不会离开他，然后我还会复活，因为等到他再来到世界的时候就会给我复活，而这些都是圣经里面应许的，我就越来越有盼望，知道我活着不是为今天而已，所以我对死亡就不那么害怕，而且我愿意为他活，是因为我知道他爱我，在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为我而死，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死来救我。我谢谢上帝给我们这些罪人有一个出路，不再活在一个有内疚、沮丧、急躁各种的这些自己没有办法把握住的一些的情绪里面，而能够跟这位创造天地的造物主接上了关系，能够把能力从他那里接受下来，让我活得有力量，而且我不忧虑，因为我知道我每天好好的过日子，做我该做的事，很多的事情他都会帮我来安排，所以我就不忧虑。有时候我忧虑的事情，我就按着他在圣经上的应许说，你们不要忧虑，你们要把事情都来告诉我，要来向我祷告，我就是这样做，然后我就看到他真的成就，而且他把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我，我好感恩，信主真好，你说呢？
听众朋友，浪子回头金不换，神告诉我们，一个人悔改回到神的怀抱，天上的天使都会欢呼庆祝的。下面我们来听一个浪子回头的真实故事。
我不知道怎么讲，我有些话我这个活了60岁，我从来没有同人家讲过，但是我现在是一个基督徒了，主是原谅我的罪，所以我想讲出来也没有关系，我也可以让你们知道主是免我们那些罪的，不管你有什么罪，只要你是缓顾回到他的身边。当初我在美国参观做工，我一个人在美国没有身份，那我下了班也是抽烟喝酒去夜总会玩，找女孩子，也得到过所谓的性病一次两次，没有悔改，而且造成我结婚以后 我想到我以前的罪孽在那边，听到那个艾滋病这个病菌会在你身体里面保持10年15年。所以当我结婚以后，我就很害怕每天过着痛苦的日子。我说不要报应我，我生下了小孩啊，没手没脚的，那这样的话我说我怎么对得起家里面的人。后来我在1989年肺部开刀的时候，我是偷偷的问那个护士，我说检查血液的时候是不是会把那些艾滋病毒检查在里面。后来他讲我知道没有了，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也是一个放松了。我40岁左右给了我太太，42岁给了我个女儿，48岁又给了我儿子。我的餐馆经过火险没有全部烧光，结果还是装修重新营业。我在肺部开刀的时候，我的儿子只有2个月，结果我不是绝症。我太太我2个小孩他们都去上教会里面听主学圣经，所以我的女儿讲爸爸不去上教会听圣经，今后上了天堂我们家不能在天上团聚了。我的女儿当她14、15岁的时候，她有很大的反叛，现在她不去教会了，她说爸爸不去我也不去。所以在9月11号那个事件发生以后，我认为一个人是很脆弱的，我就开始去当地的教会查经班学圣经。我提了很多问题，我也得到了很好的答案。我在圣经里面找到了主对我以前30几年对我的关怀与爱护。所以有一天我感觉到时间到了，我感到很可惜，我这样晚接受主，他等了我这样长的时间。今天我有这个机会向我们的同胞分享我的见证。一个人到了美国会经过很多的苦难折磨，生活上面精神上面很多压力，何苦难和，感觉前途茫茫。主在免一个人得罪的时候用很多方式，你有一天悔过的话，主永远等你们的。
是的，主我们在天上的神永远等着您。各位听众朋友，您愿意悔改归信耶稣，让神带领您走完一生的道路，接您上天堂，回到神的怀抱吗？您在罪恶的世界中流荡，受罪吃苦，难道还不够吗？孙先生已经悔改，接受了主耶稣，但愿您也愿意承接他的榜样，信耶稣，受洗，叫自己的罪得赦免，让神赐的平安喜乐进入您的心灵，永远住在您的心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有一个十分荒谬却又帮助我记得使用电脑时要常常记得打 save 的笑话，不知道您听过没有。这个笑话的大意是，耶稣和魔鬼在电脑上有个竞技比赛，双方都秒尽全力，最后魔鬼领先，以为自己赢了，正在沾沾自喜得瑟之际，一个不小心荧幕一片空白，所做的全部消失不见了，因为魔鬼没有 save， 魔鬼没有能力 save， 没有能力拯救。但是 Jesus saves， 耶稣有能力 save， 有能力拯救，这是众所周知的。哈哈哈，虽然此 save 并非彼 save， 作者幽默地使用双关语，将 save 的两个意思，储存和拯救并用了。Jesus saves， 大家都知道是耶稣拯救的意思。接下来我再讲一件真人真事，也是与 Jesus saves 有关的双关语。故事是这样的，25岁的穆泰勒是迷尼通卡的居民，他报名参加2019年美利敦公司举办的10英里马拉松赛跑，主办单位为参赛者定制布兜，上面印有参赛者的号码和名字，让观众借以分辨跑者是谁。身为基督徒的穆泰勒却决定要印上 Jesus Saves， 耶稣拯救，来代替自己的名字。他希望借这个机会提醒大家，耶稣是我们的拯救，这个十分重要的生命信仰。10月6日清晨，他十分兴奋地来到明尼阿波利斯的市中心报道，他的父母以及未婚妻艾咪也都特地来为他的马拉松赛跑加油助阵。那天穆泰勒感觉精神不错，从他手表的记录显示，他第一英里跑了8分钟，但是跑到第8英里的时候，居然心脏病突发了。幸运的是，跑在他身后的是一位43岁的男性护理人员，看到穆泰勒轰然倒地，马上趋前抢救。他正是专门在医院做 CPR， 也就是心肺复苏法的急救专家。但更离奇的是，他的名字就叫做耶稣，姓布诺。布诺耶稣马上吩咐旁人打911，他则为已经停止呼吸的穆泰勒做 CPR， 直到救护人员赶到。布诺耶稣还帮医护人员为穆泰勒贴上除颤器，以便电击他的心脏，直到恢复正常的心跳，脱离险境。这一切事情的发生似乎都在演绎穆泰勒布兜的声明 Jesus saves， 耶稣拯救穆泰勒的生命。虽然此耶稣非穆泰勒所言的耶稣，但两个耶稣都救穆泰勒有功。我的解读是，天上的耶稣很幽默地猜派布诺耶稣救了穆泰勒的性命。但您知道吗？ Jesus saves， 耶稣拯救，这句话的意义不仅仅如此而已。 Jesus saves 这句话的典故出自圣经马太福音第1章，是这么写的，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她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是的，耶稣要将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这就是 Jesus saved 的真正意义。至于耶稣如何拯救呢？这可从几个层面来说。第一，耶稣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进入光明的国度。罪恶的世界，沦丧的道德，把人带进犯法、毒瘾、酗酒、忧郁、家庭破碎等等走向灭亡的痛苦深渊。只要您知道如何向耶稣求助，他就可以扭转你的人生， 引导你走向一个幸福康庄的大道。第二，耶稣救我们脱离鬼魅的缠绕。请记得，所有的邪灵都怕宇宙的大君王耶稣基督。所以当你撞见邪灵鬼魅的时候，只要呼求耶稣救我，奉耶稣的名斥喝他离开，邪灵马上会离你而去。我的朋友有几次亲身经历，所以他说，信耶稣真好，不必怕鬼了。第三，耶稣救我们脱离死亡，得到永恒的生命。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只要您相信耶稣是人类的救主，就可以获得复活的新生命，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2000多年前，耶稣降世为人，为的就是要拯救世人。您可愿意接受这份白白的恩典？因为 Jesus saves。 我是舒美，祝福您早日信靠耶稣，接受他的拯救。
The Apostle John writes in Revelation 5, Then I saw in the right hand of him who sat on the throne a scroll with writing on both sides and sealed with 7 seals. And I saw a mighty angel proclaim in a loud voice, Who is worthy to break the seals and open the scroll? I wept and wept because no one was found who was worthy to open the scroll or look inside. Then one of the elders said to me, Do not weep. See, the Lion of the tribe of Judah, the Root of David, has triumphed. He is able to open the scroll and its seven seals. Then I saw a lamb, looking as if it had been slain, standing in the center of the throne, encircled by the four living creatures and the elders. He came and took the scroll from the right hand of him who sat on the throne. And when he had taken it, the four living creatures and the 24 elders fell down before the Lamb. And to the Lamb they sang a new song.
听众朋友，圣经是神的书，记载了神告诉世人的话。圣经分66卷书，其中第七卷叫士师记，记录了古代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头300年历史。以色列进入迦南地之后，没有确实照神的话把当地人赶出去，反而随从迦南人去拜偶像，神就容许当地人壮大起来，辖制他们。可是当以色列人在苦难中求神拯救的时候，神总是信实守约，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整卷士师记不断反复着这个以色列人偏离神去拜偶像和神兴起士师拯救他们的过程。下面我从五方面谈谈神写士师记要传达的重点。第一，神的诫命头两条说不可拜别的神，不可雕刻偶像。以色列人怎敢公然背逆神呢？士师记显示了他们离弃神的渐进过程。第一，他们没有听从神的话，把迦南人灭绝赶出去，甚至还与他们通婚。第二，他们没有把当地假神的偶像与祭坛毁掉。第三，以色列人没有把神的话教导给第二代，导致他们不认识真神，不知道神对他们过去拯救的作为。第四，以色列人任意而行，却推说没有王管他们，其实他们是不让神来管他们的心。士师记第二方面让读者看到人离弃神的后果是祸患不断，道德败坏。这300年以色列人可说是内忧外患，最头疼的祸患是外强连番侵略，严重的时候他们甚至躲到山上挖洞穴居住。以色列社会问题更是丛生，从家庭破碎、抢劫、奸淫到残暴的内战，这些都是人离开神和真理的后果。士师记第三方面的信息是什么呢？它让我们知道人离开神之后，神会如何的回应。士师记让读者看到神管教他的百姓，如同父亲管教儿女。神刻意留下以色列人没有赶出去的迦南人，好试验百姓，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是不遵守神教导的一群人。神兴起迦南各族的人侵略以色列，直到他们在痛苦中认罪回转向神为止。第四，每当百姓转向神，神总是宽恕拯救他们。300年来神兴起10位士师，他们大都是拯救以色列的军事领导。然而士师记显明，真正拯救百姓的并不是士师和军队，而是神。比方说基甸只用300人杀退了上万米甸军队，迦南大元帅竟然被一个女人打死，还有参孙一个人几分钟之内竟然把非利士3000位政治军事领导一网打尽。这样的事情除了神，有谁能够做到呢？第五， 士师记再三提醒读者，当时以色列人如此任性抛弃神，践踏真理，他们推说这是自己没有王的缘故，其实他们是不愿意让神在自己心里做王，不愿意让神的话来管他们。这也是我们今天读士师记的时候当深思的问题。以上士师记的简介就为您介绍到这里，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约书亚和比他活得更久的长老在世的时候，以色列人敬拜上帝，但是随着岁月的消逝，事情起了变化。
厄陀涅，厄陀涅，你还在家里吗？
对啊，亚萨
啊，
我还在这里，我正要出门，要到田里去。
今天早上去菜市场又听到一些坏消息。
今天你听到什么坏消息啊？
我们的邻居又有两家要办喜事了。
结婚不是一件高兴的事吗？
请你等我把话说完嘛。这两家都是我们以色列人，有一家的青年人要娶一个外邦人为妻，另外一家要把女儿嫁给一个敬拜巴利的男人。厄陀涅，这岂不是太可怕了吗？
前几天当我们看见许多以色列人参加敬拜巴利的仪式的时候，我还这样对你说，你亲爱的老父亲加勒没有活着亲眼看见现在这个悲惨的局面，真是太好了，不然呢，他会伤心的。
我的父亲相信服从上帝的命令会兴旺，不服从就会有灾难。
亚萨，亚萨，事情发生了，灾难临到我们老百姓的头上了。
厄陀涅，你说些什么？
要反抗太迟了，而且我们没有王，没有将军，没有领袖，没有军队，敌人偷袭了我们，到处都是他们的军队，抢掠随时都会发生啊。
我们该怎么办呢？
第一桩事，把大门随时拴好，不要上街、快把我们的贵重东西包好，找一个地方埋起来。
在以后漫长的八年中，以色列人在美索不达米亚王残酷的统治下苟延残喘。后来他们开始明白是自己冒犯了上帝，所以上帝不再保护他们了。
厄陀涅，
早。
厄陀涅，你怎么了？你不一样了。
亚萨，你是一个会察言观色的好太太，昨天晚上上帝把一个重担压在我的身上，我相信上帝的灵充满了我，他要我领导我们的人民起来反抗。
现在我们的人民已经回头敬拜上帝了，所以我相信上帝会为我们行出大事来。你会打赢的，你在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位勇士啊。
对对，为了要得到你，我攻下了一座城。
上帝使以色列人在厄陀涅的领导下大获全胜。这事以后，以色列人选厄陀涅为他们的领袖和士师，老百姓一有了问题跟纠纷，便请厄陀涅主持公道。当厄陀涅在世的时候，这个国家太平了40年。以色列人又得罪了上帝，于是上帝便把他们交在摩押王伊基伦的手中。伊基伦攻打以色列，占领了吉甲附近的棕树城。
伊基伦统治以色列18年，并克重税。以色列人又向上帝呼求，上帝赐给他们一位名叫以户的解救者。以户是惯用左手的便雅悯人。
以户，我们以色列的长老已经选你这个月向伊基伦王进贡，我们也派了10个人帮你抬贡品，你愿意做我们的发言人吗？
当然愿意。我接受这项任务是因为我认为这实在是一个挑战。
在以后的几天中，以户打了一把2仞的利剑，大约1公尺长。
以户，你为什么花那么多的时间打那把剑呢？你用不着不是吗？
也许我会让你吃惊，明天我要向暴君伊基伦进贡，这些贡品是我们老百姓的血和汗换来的。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想什么？
我相信上帝赐给我一个难得的机会，我希望这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进贡。那个肥胖的庸才在我们的土地上，坐在他的宝座上，飞得像一条猪，吃我们的，喝我们的。
以户，请不要轻举妄动，我要你平平安安的回来。
如果上帝要我们把侵略者赶出国土，我愿意尽我的本分。请记住，有上帝的帮助，万事都行得通。亲爱的，请不要担心，上帝会让我回到你的身边的。
有这样一把剑在手中，他们不会让你进到王面前的。
我不会把这把剑放在人看得见的地方，因为我是用左手的，所以我要把它绑在右腿上，藏在衣服里面。
禀奏陛下，有一个名叫以户的人带了10个挑夫来进献这个月的贡品。
嗯，把他们叫进来。
当每一个挑夫把重担卸下以后，以户就叫他回家。最后以户深深鞠了一躬便告辞了。不久，以户走到吉甲附近的采石矿。
有那么多的卫兵和侍从在王的四周，我怎么能够把剑抽出来下手呢？如果只有我一个人和他在一起就好。哈，我知道了，现在我要转回去跟王说，有一件机密的事要奉告他，希望我们两个人能够单独在一起。
站住！请问有何贵干？啊，原来是你！你不是刚才来进贡的吗？
对，我把贡品献上了，但是却忘记把口信禀告大王。
啊，你进去好了。哎，老杨，把这人带去见大王。
好，大人，请跟我来。国王陛下已到屋顶上的凉楼去了，在那里听一听柔美的音乐和尝一尝可口的点心，然后做午膳的休息。陛下，刚才来的以户要觐见。
静下来。
大王万岁，我有一件机密的事要禀告陛下。
嗯，你们每个人都走开，今天不要再奏乐了，随手把门关上。
陛下，我有从上帝来的信息要奉告你。
这个时候，国王马上从座位上站起来，以户用左手把剑从右腿抽出来，使尽全力插进伊基伦的肚腹，王还来不及叫便倒在地上了。以户不能把剑抽出来，因为肥肉把剑柄夹住了。上帝利用以户结束了他们国家仇敌的性命，现在他要逃命了。灵机一动，以户把所有的门都锁上，从阳台离开了。
离开呀。现在我们可以进去伺候我们的王了。
哎，门锁上了，一定是王在里面入册，我们在这里等他开门好了。
他们等了又等，但是王还是没有开门。
哎，一定是出了什么纰漏了，上厕所不会这么久啊。
让我们大声的敲门喊吧，也许啊他忘记把自己锁在里面了。哎哎
哎，
陛下
陛下，哎
陛下，
一定是出了事啊，我们必须把门撞开。
哎，对。我们可以进去。
哎呀，哎，你们看，
啊，看啊，
哎，怎么了？怎么搞的？哎，他死了，
死了，
被人谋杀了。
在这同时，一户从现场逃了出来，跑到以法莲的山上去吹号。
快，跟我来，下到约旦河去把渡口占住，不准敌人渡河回到自己的国家去。
那天上帝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于是国家太平了80年。
我认识我的朋友维吉·欧利瓦斯差不多30年了，像我一样，他因脊髓损伤而导致四肢瘫痪。我们有着相似的残疾，却有着不同的经历。时光倒退回到70年代，当时的维吉身体健康，为了寻找一份工作去接受一个面试，于是他来到一个仓库，一个男人把他引进了一间密室，填写一些文件。就在此时，惨剧发生了，男人关上了房门，将他猛推向墙壁。此刻维吉挣扎着想逃脱掉，男人伸手拿出了枪，开了火，子弹击中他的脊椎，他跌倒在地板上面。简而言之，攻击维吉的那个人被判了3年监禁，而维吉得到的却是轮椅上的生活。不难理解，起初我的朋友感到极度的痛苦，可他并没有背离神，而是全身心地想从圣经里寻求帮助和希望。当他读到哥林多后书4:16时，产生了许多的问题。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我们的卑微和所遭受的短暂痛苦，要为我们带来无可比拟的永久荣耀。当维吉问及这段经文时，我是这样解释的。我说，维吉，这是一个观念的问题。生活中的许多东西是不会延续下去的，比如说非正义、不公平和痛苦，所有这些东西终究有一天会消失。可是维吉，什么会延续呢？比如因痛苦和心甘情愿的饶恕而产生的荣耀，那将是永恒的。其他的东西，诸如悲伤、失望、不公正等，无论在这个世界上是如何的现实，在圣经里却只不过瞬间即逝。这并不是说你的痛苦或者我的痛苦无足轻重。我告诉他，不，不是的。瘫痪、痛苦和不公正，所有这些，只有在与天平另一端的重量比较下，才会显得很轻很轻。我注意到危急听得入了迷，他想了很久之后告诉我，只有认识到这种永恒，才能真正学会饶恕那个伤害自己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最终深信正义终将得到伸张。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危急至今仍在为那个向他颈部开枪的男人祈祷。危急认识到了灵魂的价值，甚至他的灵魂，那个男人的灵魂，就是夺去他行走权力的那个男人的灵魂。危急认识到了， 这个男人灵魂的价值，相对于他带给自己的伤害和这种伤害造成的种种身体上的不便更加重要。哎，知道吗？无论何时，只要当我感觉到艰难，需要记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会给我的朋友危急欧利瓦斯打电话。他对我来说是一个莫大的祝福，我要让他的生命也能祝福你的生命。在我们最近的一期《求尼之友》的时事通讯中，我写了很多关于我的朋友危急的故事，也放进了一张他的照片。作为一位难以置信的基督徒，他仍在教导着我什么是永恒的价值。
以前我总是会做这样一个梦，在梦里我手中抱着一个孩子，忽然间孩子从我的手中滑落，无论我怎么试图努力接住孩子，孩子还是重重地摔在地上，孩子的脑袋就像一个玻璃球一样啪地摔得粉碎。我吓得惊醒过来，浑身是汗。李姐妹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敢逗孩子玩，更别说是抱别人家的孩子。有时候亲戚家的孩子都被众人抱来抱去，夸张多可爱，而当他们让我也抱一抱的时候，我总是会吓得连连摆手说不用了不用了。众人都认为我冷淡没有爱心，其实不是，而是我知道，当我抱孩子的时候，那个梦境会自然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让我心慌，恐惧不已。你为什么总是做这样一个梦呢？我问。因为我3岁时，我父亲居然把我举过头顶，扔了出去。那么可怕，他为什么会这样做？3岁的事情你怎么会记得？我也不知道爸爸为什么那样做，唯独他扔我这个事情，我当时受到的惊吓像印记一样深深地落在了我的脑海里，所以我从小睡眠非常轻，一点点的动静就容易把我惊醒，而且我从小就很惧怕我的父亲，我们之间很少有什么交流。现在你的状况好些没有，你都是做妈妈的人了，而且女儿也在国外上学，父亲对你这样的伤害和影响，你连孩子都不敢抱，真不敢想象你是怎么把女儿抚养长大，而且还这么有出息的。我问李姐妹，这真的得感谢我们的神了，要是没有遇见神，我真不敢想象我的婚姻及人生会如何。神完全改变了我，让我不再惧怕。神首先祝福了我的婚姻，赐给了我一个好丈夫。结婚那几年，每次那个梦境出现惊醒的时候，丈夫都会抱着我，轻拍我的背，像安抚一个婴孩一样安抚我。在神的话语中，神也首先教导我要原谅、赦免和彼此相爱。爱可以医治，爱可以胜过恐惧。当然，这个操练也是不容易的。我试着勇敢地跟我的父亲交流，我对他有恐惧又有恨意，他是一个非常家长制的人。当我内心恐惧的时候，我就开始向神祷告，求神帮助我胜过恐惧， 赐我勇气和说正确的话。早些年，如果我的言语说的不对我父亲的心的时候，他都还会用拐杖要打我。他打我的时候，我心里就说，我爱你爸爸，耶稣爱你爸爸。后来有一次爸爸打我的时候，神帮助我，我就开口对着他说，爸爸我爱你，耶稣爱你，即便你总以为自己有理，我们都长大成家了，你也年老了，你还这样暴脾气打我，像小时候打我一样，但我不恨你。我爸爸是一下子听愣住了，他止住了手，一切像凝固了一样，而之后我们的关系也缓和了。当我想父亲不好的时候，神的话就告诉我说要想他的好。当我心里挣扎，自己叫声说就不这样的时候，天父就说，那你就想想我的话，我是怎么教导你，我是怎么愿意原谅赦免你的，为了救赎你，我是怎么把我的独生爱子为你献上的。如果你爱我，你就应该顺从我的诫命，如果你爱我，你就应当去原谅赦免，你这样做你就得释放了。我听从了来自圣灵的声音，所以我得医治了。结婚以后，那个梦越来越少，哪怕在梦到靠着神，我马上献上祷告的时候，也就不惧怕了，因为我知道神是我的帮助者和医治者。感谢神，我要把我自己的女儿平安顺利地养大成人，从小抱她的时候也胜过了恐惧。李姐妹满脸幸福笑意地说，是啊，神完全的爱可以把惧怕根除，让人得医治。正如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所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恐惧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
两分钟的圣经，圣经的金句之一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请您注意这句话的动词，爱、给、信、灭亡、得。神爱，神的精华就是爱，所以他爱你，他爱全世界上的每一个人，连我神都爱。神把耶稣当作礼物赐给您和我，神不要任何人灭亡，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耶稣代替我们在神的面前接受了惩罚，使得我们的过犯都能够得到赦免。朋友，神爱你，请您多多的阅读圣经，多明白神的爱和耶稣的牺牲。
Through the long, lonely nights, someone every tear that was cried. Someone to magically make things all right. Someone to read us sweet stories at night. But most of all, Father, we thank you for mothers who pray for their children.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